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今天是劳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美股周二的情况表现也是延续了跌势，中东冲突呢也推高了油价，布兰特原油期货今天将近啊，逼近了每桶$100，也加深了市场对通胀和美联储升息的疑虑。道琼指数收跌了628点，也创下了3周最大的单日跌幅。标普和纳指也同步的收黑，半导体股呢则逆势走强了。具体的指数方面，今天呢，道指下跌628.18，跌幅为1.18%，报于52786.07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85.58，跌幅为0.32%，报于26421.41点。S&P500指数下跌了45.08，跌幅为0.58%，报于7673.52。费半指数上涨了152.61，涨幅为1.3%，报于11887.87点。今天呢，布兰特原油期货收涨了将近1%啊，收到了每桶97.92美元，盘后进一步升到99美元，直逼100美元。那么西德州原油 WTI 上涨了约2.8%，收在了每桶94.08，连续第6个交易日走高了，也创下了今年3月以来最长的连涨记录。油价的上涨也使本周通膨的报告更加受到瞩目。美国将在本周四啊，也就是8月10号公布8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就是 PPI 的指数。周五呢会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也会成为美联储下周政策会议提供重要依据的一个数据来源。根据谘商所 FedWatch 的工具，联邦基准基金的期货反映 ，Fed 在9月15到16日的会议后呢，升息一码的概率为59%。在债市方面，短期的美债殖利率走高了，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则大致持平，在4.79%。那么美加贸易摩擦也在增添市场的不确定性。加拿大周二起要宣布要对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实施报复性的关税，部分税率呢最高达到了50%，涵盖了乳制品、钢铁和这个叫木制品等等。那么相关啊，很多市场的不确定性也是使得现在的这个行情呢看起来有一些波动，而且今天呢美伊又爆发了。美国和伊朗又爆发了冲突啊！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两艘伊朗油轮在周二分别呢在哈尔克岛以及贾斯克附近水域遭到了美军的袭击。美国官员向媒体证实说，美军的确在周二对伊朗的油轮发动了袭击。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叫做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周二一艘小型的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约4英里处的水域遭到了美国导弹的袭击。哈尔克岛是伊朗石油出口的重要枢纽。报道称呢，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船员正在撤离中。报道称这艘油轮当时呢正在哈尔克岛附近停泊，在停泊的时候遭到了美军的袭击，目前尚不清楚损失的程度。伊朗当局也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并且将会公布更多的细节。而另一艘油轮呢，也是伊朗的，在伊朗南部的贾斯克的亚克伯尼海岸附近遭到了攻击。袭击发生后，油轮上的船员立即撤离了。一位美国官员向福克斯新闻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二对伊朗的两个岛啊，就是哈尔克岛以及贾斯克附近目标发动了空袭，包括伊朗的油轮，意在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施压。 同步在周二，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以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攻击了海米斯穆谢特啊，以及阿布哈奈季兰和吉赞等四座阿拉伯南部的城市。沙特当局证实多处发生了火灾，至少73人受伤，包括妇女和儿童。那么袭击发生之后，胡塞控制的媒体称，沙特的战机也对也门的朱巴地区发动了四次的空袭。十多年来，沙特阿拉伯的领导沙特阿拉伯联军也和也门的胡塞组武装啊持续的交战。近些年来呢，这个战事曾经一度的缓和了，但是停火协议破裂之后，胡塞武装也多次威胁要攻入红海入口附近的航运。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过去的三天已经有超过18500人被迫撤离了该地区。因此地区局势的升温也进一步推动了国际油价的上涨了。随着美伊对抗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对抗的持续啊，和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市场对全球能源供应的担忧呢，正在进一步的升温当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西藏的吉隆洪灾的情况。根据多家国际媒体和权益组织的一个报道，在西藏吉隆洪灾发生之后，相关部门呢以净网2026专项行动为名，对网络上传播的非官方灾情信息进行集中的清理和管控。截至到9月3号，已经有至少19名发布非官方数据或者灾情贴文的网民受到了中共的行政拘留、罚款以及训诫等相关的处置，而完整的遇难名单和失联者名单，目前中共官方仍没有完全的公开。根据相关报道和公开披露的细节，这次的舆情管控呢，呈现出以下几点特点。那么净网2026行动，它会将全部未经官方核实或发布的信息都纳入治理的范围。洪灾发生后，部分社交平台上的讨论话题被实时限流或者立刻删除了，部分涉及敏感的内容贴文也无法转发。西藏和地方警方也公布了多宗典型的案件，针对网民发布的数百人失联呢、数千人被冲走等等的数据，认为官方都会认定其为虚假信息，并且依法对相关的发布者处以5到10天的行政拘留或者罚款。根据美联社的报道，部分大陆的记者还接到命令，不得采访遇难者或者失联者的家属，只能使用新华社提供的官方内容。美联社申请进入西藏灾区采访，也未获得许可。官方在9月7号表示，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者的身份，但是也没有进一步的公布详细的名单以及失踪人员的情况。关于中共这种言论管控的做法，也引发了民间以及相关的就是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相关专家的质疑，觉得他们是借辟谣之名来垄断灾情的信息。一名前中共官媒记者对《卫报》表示，官方报道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展示当局正在救灾，却很少回答谁仍然失联，他们最后出现在哪里，以及哪些建筑已经完成搜寻等最基本的问题。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班志远表示，这并非一次性的删帖行动，而是中共长期舆论引导的一部分，目标就是确保官方说法占据主导位置。时政评论人士李林一表示，部分的受罚网民可能呢，只是将海外包括境外的消息转回到大陆，中共在重大灾难中封锁消息，再以辟谣为名来处罚网民，信息非常的不公开，也使得民众失去了知情权，也难以从灾难中吸取教训，为下一次灾害提前避险。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吧。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本周中期呢，旧金山湾区以及加州中部海岸地区将迎来高温的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周一对湾区全部九个县以及圣克鲁兹、蒙特瑞以及圣贝尼托县发布了高温的警告，有效期从周三上午的十点持续到周四晚间的十点，沿海地区也包括在内。警告持续期间，气温将比正常水平高出5到11摄氏度，内陆地区普遍升到32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可以达到40度。那么周三呢，像康卡尔的以及吉洛伊预计会达到39度，利乌帽会达到37摄氏度，沿海也难以明显的降温。中半岛半月湾预计会达到26度，圣克鲁兹和大苏尔地区将达到32度。周三夜间气温将维持较高的水平，部分高海拔地区可能会维持在21到27度以内。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尤其可能会影响缺乏有效降温条件的人群，民众应该多喝水，穿宽松轻便的衣服，并且尽量将剧烈的户外活动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接下来关注加州汽车买卖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最新的重大法规的变更。在加州，过去通常1000字就不可撤销，但是呢，从10月1号开始，加州将正式的实施打击汽车零售诈骗法 SB766 法案。新法规定呢，消费者向加州持照车商购买或者租赁价格不超过$50,000的二手车，将自动地享有3天内无理由取消合约的法定权利。相比于现行付费且仅有2天的退车选择，新法实施后，车商不得额外的收费，但退车时呢，需要满足以下的特定条件。首先呢，就是这个时间的定义，退车期限从签约的次日起算，然后呢，到第三个日历日，然后这个车行营业结束为止，都属于您可以无条件退车的范围。如果第三天车行休息，则顺延到下一个营业日。关于行驶里程的限制，从签约到退车期间，总的行驶里程不得超过400英里。如果行驶里程在250到400英里之间，车商可能会针对超出的部分，按照每英里$1收取费用，上限是$150。还有一个退车手续和费用，买家需要在营业时间内亲自的将车辆以及交车物品来送回，车商可以收取车价1.5%的重新入库费，就是最低$200，最高$600，并且呢，在48小时内完成退款或者是退还折抵的旧车。这个新法在赋予消费者保障的同时呢，也明确了适用的边界和透明度的要求。那以下呢，是一些不适用的情形，比如说新车价格超过$50,000的二手车、摩托车、拍卖车辆、私人间的买卖，以及承租人买下原用的租用车辆的交易是不适用这个法律的。而且呢，车商必须向买家提供单独的取消权的告知文件。如果交易过程中主要是中文沟通的，车商呢还必须提供中文版本的法律文件。相比之下呢，就是要双语文件的保障，让消费者明明白白的知道这个文件签署的到底是什么。第三种就是新法同时禁止了车商隐瞒总价或融资条件，要求车商在广告和推销时呢，必须要清晰地披露完成所有付款后的总支出以及附加的产品自愿购买的属性。总之，这个新规的实施将显著地降低消费者购买二手车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地加强规范加州的汽车零售市场。所以呢，未来大家在买新车的时候要注意了，从10月1号起新规实行，买50,000以下的二手车3天内可以退货了，大家要记好，然后互相告知一下。 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旧金山的一房公寓租金的一个最新数据啊。根据房地产租赁平台叫 Zumper 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旧金山八月份一房公寓的租金啊，中位数已经环比再涨了2.9%了，达到了$4,300的历史新高。与去年的同期相比，旧金山租金暴涨了将近26%，租金水平已经接近了洛杉矶的2倍，并且直逼纽约市，有望重新夺回全美租金最贵城市的宝座。专家分析指出，旧金山和加州其他城市的租金走势呈现出极大的反差。随着人工智能 AI 行业的蓬勃发展，旧金山迎来了强劲的就业增长和高薪人才的涌入，但是当地新增住房的建设速度严重的落后于市场的需求，导致了租赁的竞争空前的激化。同期呢，洛杉矶的一房租金同比下降了4%，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洛杉矶近些年来新房竣工量非常的多，但是受到娱乐业等产业低迷的影响，也呈现出了供过于求的态势。目前旧金山一房租金的中位数仅比全美最贵的纽约市低了$200，也创下了从2022年以来的最小差距。旧金山的高租金不仅影响到了本地，然后也有了外溢的效应。受到旧金山租金溢出效应的影响，圣何西和奥克兰八月一房租金的中位数也同比上涨了5.1%，不少租客开始转向附近城市寻租了。南加州以及内陆地区的租金也普遍走低或者持平，其中圣地亚哥同比下跌了4.3%，安纳罕和长滩也有微幅的下滑，全州仅圣塔安娜等少数城市出现了上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 Meta 这个智能眼镜的消息。英国卫报周二披露，美国的多地执法以及反恐机构正在关注 Meta 智能眼镜可能带来的秘密录像、隐私和安全风险。纽约警方今年一月要求彻底检查被带入拘留设施的 Meta 眼镜，担心有人秘密地拍摄牢房的布局、监控位置、警员巡逻路线以及其他的安保设施。Meta 的智能眼镜外形类似于普通的雷朋或者是奥克利的眼镜，镜框内呢有内置的摄像头。虽然这种眼镜录像时会亮起白色的 LED 指示灯，但是执法部门仍然担忧它会被用于秘密的监控。美国的 ICE 在今年八月已经禁止在联邦工作场所啊使用此类的设备，以防敏感信息遭遇秘密记录或者是传输。美国警方还警告，智能眼镜结合面部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后，可能会被用于识别执法人员、搜集个人信息或者进行袭击前的侦查。 FBI 此前已经发现2025年新奥尔良这个元旦恐怖袭击事件的嫌犯就曾经戴着智能眼镜骑车经过袭击地点附近。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首先呢，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要和大家说一个中秋节的优惠促销。中秋节就快到了，就在9月底啊，那么大家有没有给亲朋好友啊准备一份贴心的健康关怀呢？那么送礼啊不如送健康，希望之声有一个中秋特卖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本周六欢迎您来到三后 C 的门店来选购我们的健康产品，只要购买红海参或者是深黄黑参系列产品，单笔订单满200呢就可以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一支。门店还有很多热销的好东西可以自由的凑单，比如说牙粉、防晒霜 面膜、养生醋、足弓鞋垫等等都可以参与满200减10块。还有大家热这个都很关注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啊，也可以有85折的优惠。那这款西洋参黑膏滋呢，它是采用西洋参浓缩制成的，口感非常的浓郁，每天一小勺就可以方就是满足日常的身体补充了。值得一提的是，西洋参呢一直是营养界和健康研究的重要题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团队过去呢也对西洋参进行过相关的研究，证实了西洋参的产品对人体的餐后血糖啊，就是吃过饭之后的血糖有一些比较正向的支持成果。同样的，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湾区热卖的韩国红海参养生胶。这款产品它富含着丰富的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对关节、肌肤养护和整体健康都有帮助。每天一条，撕开即食，方便携带。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您发送健康两个字的号码961961就可以了。这个中秋节把健康带回家吧。那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的亲戚朋友可能在外州或者是在中港台啊，那我怎么送给他们呢？不要紧的，你也可以去 FM961.net 官网下单，是可以邮寄到您家的。现在产品呢已经这个开通了国际邮寄啊，比如说您下单到中国，它直接填中国的地址就可以邮过去了。对，然后台湾、香港都是支持邮寄的，包括日本等等，您都可以去 FM961.net 有一个叫做推荐商品的板块，就可以去找到我们的产品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咱们湾区一个重要的公司，苹果公司啊。苹果公司呢明天就要举办发布会了，周三举办新品发布会。根据相关的媒体披露的最新消息呢，预计啊将推出首款可折叠的 iPhone。 行业人士分析认为说，这款 iPhone 的折叠手机将在中国市场成为手机中的铂金包啊，证明着非常的高端。那苹果的首代折叠机定位是高于现有的 iPhone 产品线的，它的起售价可能会在约2000美元起跳，更高存储版本的容量呢，价格可能会将近3000美元。苹果现在还没有正式确认产品的名称、价格和规格，相关的信息主要来自彭博社等媒体的报道，但是呢，详情明天就可以揭晓了。根据彭博社周二的消息，这款可折叠的设备将是苹果这个 iPhone 啊近20年发展历程中最大的一次单向设计的变革。 iPhone 目前约占苹果总销售额的一半，因此呢苹果进军折叠屏手机市场也被视为它在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寻求新增长空间的重要尝试。本次的发布会也将是苹果的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特纳斯上任后的首次重大的产品活动。特纳斯在9月1号接任了苹果的 CEO， 预计将在发布会上推出新一代的 iPhone 的这个折叠手机和 Apple Watch。 那蒂姆·库克呢将转任执行董事长，也预计会出席活动。IDC 资深手机市场的研究员比纳·波帕尔认为啊，他说苹果的这款手机即便价格高昂也可能会取得成功，因为它在中国市场可能会比较有吸引力，成为智能手机中的铂金包。那么新款的折叠手机到底有哪些不同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首先，在首代折叠手机上，苹果的研发团队重点解决了4项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如何降低屏幕的折痕。苹果希望将屏幕中央折痕的可见度降到低于现有市场折叠机的程度，并且可能将此作为核心的竞争卖点。第二个就是要改良它的铰链系统。新机据称会采用钛金属和铝合金的结合来进行先进的铰链设计，来兼顾折叠的顺畅度、机身厚度、耐用性以及折痕的控制。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要开发柔性的盖板玻璃。苹果和康宁合作研发了定制的盖板玻璃，以应对 这个折叠屏反复弯折所带来的保护和材料的挑战。第四个就是扩大了有效的屏幕面积，苹果尝试将更多的组件置在屏幕的下方，以减少屏幕开孔或者组件的占用，并且扩大可用显示区域。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取舍点的，因为折叠的结构本身就意味着部分功能必须要去掉。彭博社报道称，该设备的耐用性可能不及传统的直板 iPhone， 用户必须要展开手机才能充分的使用大屏的优势，而且它的相机系统和电池的续航也可能会弱于苹果同期的传统高端机型。关于折叠屏手机在整体智能手机市场中呢，它的一个占比目前仍属于小众的品类，但是增速呢却快于其他类别的手机。根据 IDC 的预计，2026年全球的折叠屏手机出货量预计将增长13%，达到2290万部。相比之下，传统的智能手机总的出货量超过10亿部。彭博社报道，华尔街预计呢，苹果的折叠 iPhone 首年的销量预计约为700万到1000万部。苹果的内部则认为，初期的供应或许会受到制造复杂的一个限制，相信市场需求呢可以消化他们目前生产的所有库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很重要的消息，就是美国农业部启动了一项重建美国牛群的计划。面对全美牛群数量降到7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的农业部近日呢正式推出了牧场主优先倡议。这个计划是在通过扶持本土的牧场主，提升他们防灾和风险管理的能力，扩大区域肉类的加工规模，重新的建立美国的牛群，然后强化农业的供应链。那这个计划呢，有以下的几个支撑的一个范畴。首先呢，设立了牛肉保留和国家发展项目，为养殖户提供风险的保护，帮助牧场主可以在2年内保留用于繁殖的小母牛，确保经济价值。而且呢，要允许将紧急保护计划的资金用于草原保护储备计划土地，帮助牧场主在野火等自然灾害发生后可以快速的修复基础设施，加速生产恢复。第三个呢，就是在资金方面的扶持了，通过专门的融资、保险和劳动力的计划，为新创和独立经营的牧场主提供全方位的一个资金支持的方便。除了以上的几个政策支持之外呢，农业部还会在加工和销售环节加大一些投入力度，推出了强化美国牧场主肉类加工计划，为区域的加工商、合作社以及小型的肉类企业提供贷款的担保，来提高加工业务的稳定性。同时呢，他还呼吁学校、医院以及政府机构在内的联邦单位要加大对本地加工美国牛肉的采购力度，开辟稳定的本土市场需求。那之后呢，也会这个衔接像放牧政策、化肥生产支援以及美国产品本土标签运动，全面的提升美国牛肉产业的竞争力。总之呢，这一套组合拳正在为美国的畜牧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我们也期待美国牛能够真正的建立起来，然后可以有更多的牛群和牛肉投放到市场。然后现在牛肉的价格呢，确实太贵了。 好，我们这个时段关注娱乐圈的消息。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吴彦祖啊。吴彦祖呢，最近他发火了，怒轰了中国赛车的主办方。近日在上海出战 China GT， 就是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的男星吴彦祖，9月7号他在他的 IG 发布了视频，公开的痛批主办方太可耻了，连对英国车手米洛伊在现场发生严重爆炸起火事故后，不仅呢救援不力，而且还拒不认错，连一句道歉都没有。吴彦祖说的这起事件呢，就源自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9月5号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的 GT 第三组别的第一回的赛事。当时呢，比赛进行到第七圈的时候，赛车道上就发生了严重的撞车，英国的车手奥利弗·米洛伊驾驶的91号赛车瞬间啊就爆燃，然后陷入火海当中，车手受困在车舱内。然而现场的安全和救援机制出现了严重的失灵。根据港媒的报道，事故发生时呢，现场的工作人员是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啊，消防车也迟迟没有到。最后是23岁的荷兰车手洛克·哈托格，他主动放弃了比赛，直接将自己的79号赛车停在了路边，冒着生命危险冲进了火海，花了49秒将重伤的米洛伊从这个救援从那个驾驶室中拉了出来。吴彦祖披露，在撞车起火后，现场的直播画面竟然被切走了，控制中心竟然在过了30秒到1分钟之后才出示红旗暂停比赛，导致当时后方的其他赛车手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还在继续的高速通过充满浓烟和火光的危险事故区，想想就很危险哦。被救出的车手米洛伊随后呢就送医了，并且被诊断出断了5根肋骨，而且锁骨、手部和手指都有骨折，并且伴有肺部的挫伤，现在呢已经完成手术了，还好并没有生命的危险。他亲自的在社交网络上发文报平安，表示将会在上海休养数周后才会搭飞机回国，并且特别感谢荷兰的车手洛克·哈托格救了他一命。赛后发生意外的车队发表了严正的声明，怒斥大会救援不力啊。那么直播信息失实，然后宣布及时的退出所有 China GT 系列的赛事。而大会的主办方在事后36小时后才发表声明，但是在声明中没有承认任何的过错和责任。那以车手身份参与本次 GTS 组别赛事的吴彦祖，他自己呢在7号就发布了视频，表示在米洛伊发生事故之后，工作人员是一团乱呢，完全不知道在干嘛。他呢作为现场的一个亲历者，看到了整个过程，而且对消防车很晚才到感到不可思议，整个过程都在发生错误。吴彦祖怒轰，事件发生了36小时，官方才发了声明，还试图掩盖事故，叫大家闭嘴，连一份公开的认错都没有，他直呼这真的太可耻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可耻。吴彦祖强调，赛车手坐进驾驶舱就深知有生命危险，但前提是他们信任现场有完善的安全和医疗机制，结果真正出事时呢，却是靠隔壁的车手拔刀相助才保住了一命，主办方的安全机制完全形同虚设。他抨击主办方毫无担当，甚至试图将责任推卸给其他车手，希望这件事情默默地过去。因为吴彦祖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啊，那么吴彦祖发布了公开的一个这个讨伐之后，大批的车迷也在开骂，舆论呢就全面炸锅了。 China GT 官方随后才发布声明致歉，并且呢向英勇救人的荷兰车手哈托格致敬，承诺将全面的检讨赛事的安全和救援的医疗环节。那么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吴彦祖不是一名知名演员吗？怎么又开始去开上赛车了呢？其实他确实是一位拥有专业执照的职业赛车手，因为他自幼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车迷。他正式的赛车历史和职业生涯，主要是近些年他从香港返回美国定居后，才真正的迎来爆发和蜕变。 由于在2020年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响，吴彦祖的相关影视工作就减缓了。那借此呢，他也在美国全力地投入了赛车的训练。他前往美国顶尖的叫 Skip Barber 赛车学校受训，并且呢，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连续拿到了3张捷训和赛车的证书，顺利考取了美国赛车俱乐部以及国际汽车运动协会的正式赛车手的执照，正式具备了参与职业和业余高级赛事的资格。那么吴彦祖自己说啊，在本次引发轩然大波的 China GT 这个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第一回合的比赛中，他自己也陷入了麻烦。他的86号赛车在一号弯道遭到了后车连续的追撞，以导致了他的车爆胎了，水箱也破裂了，最终他也遗憾的退赛，所幸他本人并未受伤。那现在呢，吴彦祖真的是在玩赛车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啊。他也与一位韩星江成告共同成立了汽车和赛车文化生活潮流品牌，叫做 Student Driver， 致力于向大众推广赛车运动的文化。